大家早安啊！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十五章。昨天我们说过哈，这个十五章啊，主要是讲两件事，一件就是以色列民过红海，在红海边歌唱、跳舞、赞美神，这是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然后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就是开始旷野的旅程。这旷野的旅程，他们首先呢离开红海之后啊，就继续向前行啊。好，我们看二十二节啊，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啊。这是旷野的开始了，因为刚刚过红海啊，红海边大家感恩的心非常的强烈，在那边呢唱歌跳舞啊，非常高兴。紧接着啊，他们就往南呢向前就经过了第一个旷野，叫苏尔旷野啊。这个苏尔旷野很大，然后他们在旷野走三天呢，找不到水。人呢在这个活在世上没有水是很苦的哈，尤其三天又是旷野又是走路啊，没有水啊真是很苦。好，二十三节，好不容易啊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个地方啊名叫马拉啊。马拉的意思就是苦啊，就是苦啊。我们参考一下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当拿俄米从摩押地回伯利恒的时候，众妇女啊来叫他，这是拿俄米吗啊？路德记第一章十九节啊，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二十节，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他说要叫我马拉，马拉小字说就是苦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马拉就是苦，苦，就是苦啊。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啊，在一个马拉的家里聚会，我很好奇啊，我说你这个名字怎么叫马拉呢？他说是他爸爸起的。我说你爸爸是基督徒吗？他说说是啊，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说他知道这个马拉的意思吗？他说知道啊，苦啊。我说哎呀，你爸爸怎么为你起个名字叫苦？他说啊，因为我爸爸知道哈，我这个人呐、命很苦，出生在战乱之中啊，将来啊要好好记住这个苦命，苦命的女儿。结果到德国去的时候还是很苦啊，做苦工。我当时很感谢主，他把一个客厅呢奉献给教会哈、当聚会所，摆上他的钢琴呢，剩下的十几个位置坐满了。他说啊，传道以后你替人家命名的时候，不要像我这样子哈、苦一辈子。我说不会啦啊，命运在神啊，不是在名字啊。两年以后我又去德国啊，他结婚了，我很好奇啊，我说你先生叫什么？他说叫丰年啊，丰富的一年啊。我笑笑说，当马拉遇到丰年了，那就什么都解决了。旁边有一个人说啊，人家生了一个女儿叫拿俄米啊，苦啊会生甜的哈、很奇怪，德国啊现在还在那边呢，马拉生拿俄米啊。所以刚刚啊我们读的这个十五章哦，二十三节，马拉到了这个地方啊，看到水，但是水很苦。这个地点我去过哈、因为几年前呢、我有机会去以色列一趟啊，特别去看马拉，也拍了一些相片。不过那个地点呢、都已经水都已经塞住了啊。马拉因为水很苦，所以叫马拉。那么 那这样一来怎么办呢？所以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要喝什么呢？25节，摩西啊求神，神指示他一棵树，把它丢在马拉的水中啊，水就变甜了。就在那边呢，神定下律法，让他们呢来遵守，看他们呢听不听，守不守。啊，这是第一站哈，旷野离开红海的第一站就遇到马拉。啊，这有一个暗示哈，有一个启示，就是说受够洗之后，不是一切都很顺利哦。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啊会告诉慕道者啊，你来受洗，你来信耶稣哦，百事顺利，身体平安健康啊，事业顺利，赚大钱。这个不能这样讲啊。你看以色列民呢，一过红海马上遇到马拉啊，刚受洗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常常有的事。这个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啊往往啊就是过了红海就遇到马拉。那目的啊，神就要借这个来考验你，到底你有没有信心，你守不守神的教训。可是在马拉的地点哈，他们光埋怨呢，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24节说，他们向摩西发怨言，我们要喝什么呢？光发怨言呢，解决不了问题，都应该向摩西啊，25节呼求神。遇到困难呢，不是埋怨、怨天尤人哈，是要祷告神。那么神呢，在苦境当中呢，就指示他们一个方法，就是一棵树丢水里就变成甜啊。所以有主同在，有神的帮助，苦也能变甜。其实那个地点没有变，就是水变甜而已啊。有时候啊，我们也是一样哈，在苦难当中啊，虽然那个地点没有改变，但是因为我们的心情改变了，那一切就改变了。你的心如果没有改变呢，虽然地点改变，还是会埋怨啊。好，这件事情之后啊，27节再看哈，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啊。以林呢是最好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到以林呢就在那边安营了，在那边安营啊。那么从马拉到以林这一段的历程哈，就是我们所谓的由苦到甜啊，这先苦后甜的这个道理哈。好，现在我们先来看讲义哈。第五段哈说，选民经马拉至以林，第一个先到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在这里啊，以色列民发怨言，所以哥林多前书10章10节说不可发怨言。这个怨言也可以说是红海之后第一次发怨言，以后啊，以色列民向摩西、向神发怨言呢，是家常便饭啊，经常有。所以也看不出啊，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有的人呢，真的不能凡事感谢，还是常常有怨言啊，这是不好的啊。明明知道不好，可是遇到困难、遇到逆境啊，甚至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啊，就来埋怨神啊，不应该。摩西呢跟他们不同，就是呼求神，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有困难嘛，就要祷告神，那么神呢就能够让环境改变，让你的心改变，使水变甜啊。为什么神第一站就领他们到这个马拉哈？看第三段的神的旨意啊，是为要试验选民，看他们呢肯不肯顺服。肯不肯遵命啊？还有要选民学习听从，就是顺服，学习听从神的教训啊。还有要学习交托，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啊，怎么样来交托神，怎么样来倚靠神啊？最后嘛，神就会开路哈，让他们呢能够平安，能够苦境转回。圣经常常有这个从苦境转回的人物啊，这无非都是告诉我们呢，这个苦难是一种暂时性的哈。信徒啊，信主以后不能保险了一辈子没有苦难，不能保险了一辈子都是风调雨顺，不可能啊，因为我们人生啊总是起起伏伏。那么这个苦难呢，苦难是 神的旨意哈，要训练一个人。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作饼，以困苦给你当作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老师。二十一节，你或向走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哎，对了，神常常用这个艰难困苦啊当作饼，当作水，让我们吃吃喝喝。那为什么神用艰难困苦当作饼水给我们吃喝？他说目的就是要教导我们呢。所以这里面说你的老师啊不再隐藏，你会看见你的老师啊，在苦难中啊会发现老师在这里。所以不管是向左向右，都有一个声音说这一条路不错，这一条路是正路，是对的啊。不要以为遇到荆棘呀 啊遇到困难就是走错路了，不是啊，这是神故意呀、啊、让我们走这一条路，让我们呢、啊、在这个苦难当中发现神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啊，要教导我们什么。所以苦难呢、啊、对信徒来说不是坏事，是好事，为了要熬炼我们的心智啊，为了要锻炼我们的信心啊。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哈、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哦，这里有说我们遇到试炼，百般的试炼，这是暂时的，目的是要考验我们的信心，并且变得比金金更宝贵啊。所以苦难临到一个人呐、啊，从外表上来看好像很不好啊，很不幸，但是呢，却是神锻炼他百姓呢、啊，火炼金刚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在苦难的环境里面呢、啊，要学习依靠，学习顺服，学习相信。那么以色列民在这个玛纳是失败了啊，他们就是埋怨，不晓得依靠。好在摩西啊懂得在这个时候来依靠神啊，所以就没事了啊。好，那么玛纳之后呢，他们就到以琳了啊。现在我们看回来十五章的二十七节，说他们到了以琳。看这个圣经的画面地图，我们就知道过了红海之后，第一站是马拉，在下面就是以琳啊，相隔不远啊。那以琳这个地方啊，就好得不得了了啊，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那十二股水泉呢、啊，就代表啊非常丰盛，足足有余，因为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都有一股水泉呢、啊，水流不止，让他们饮用。还有七十棵棕树可以在那边安歇，所以这里就说他们在水边安营啊。现在我们看这个讲义哈，以琳十二股水泉啊，水泉呢、啊、代表灵恩，属灵的恩典啊，十二股代表丰盛充足，这就是神的慈爱，带领他们呢、啊、到这个啊可安歇的水边啊。那至于七棵棕树啊，棕树是代表他的享受安息，非常的舒畅，啊，棕树也代表得胜，就是在这里呀、啊、过着得胜的生活，也代表他生命力很旺盛，有活力的意思。所以这七十棵棕树啊，能够非常的茂密，在这边呢，他们暂时休息。那这七十棵棕树跟十二股水泉呢，就是代表一个丰富的地步啊，丰富的环境啊。从马拉离开之后， 他们就来到以林，啊，只要在马拉能渡过了，以林就在前面。好，那现在我们看第三段呢，这个到底指示我们什么事？由马拉到以林这一段路程啊，给我们什么教训啊？我想啊，这一段的教训很好。那最起码，那我们知道三件事。第一件呢，就是说进迦南须先经马拉，啊，你要到迦南地去，马拉不能不通过啊，一定要先经过马拉。迦南代表神的国，天国。你要进天国，你就必须先经马拉，也就是经历许多艰难啊，这是一个过程，一定要的过程，这是一种预表啊。看《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个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了，啊，也可以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马拉了，啊，也可以这样说了，啊，所以以色列民要去迦南地啊，不能跳过马拉，一定要通过，不能避免啊，不能越过去，一定要通过。马拉实在是暂时而已，不是很久，是旷野旅程当中的一站，啊，那我们信主耶稣，将来要进入神的国，那么在现在，我们就要不断的通过马拉，啊，那么个人呢，啊，个人的苦不同，啊，有的是肉体上的苦，有的心灵的苦，啊，有的人是精神上呢，啊，受了很多的压力，这种种的苦就是马拉。啊，我们不能跳过苦难呢，啊，而直接进入神的国，所以保罗才说啊，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这是不能避免，这是第一点启示啊。你要到迦南地，你一定要通过马拉，你要进入神的国，患难绝对要承受，不能免啊。第二个启示就是先经过马拉，然后到以林。那马拉是苦，就是只是我们的先苦后甜的道理的，先苦后甜。那么先苦后甜呢，也是比较好。我们宁愿先苦后甜呢，不要先甜后苦啊。好，看诗篇六十六篇这一节圣经呢，就是指示这个道理啊。诗篇六十六篇十二节，六十六篇十二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啊！往往啊，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好像车子压过我们的头，很难受，甚至快要窒息。有时候我们又经过水，水要漫过我们；有时候又经过火啊，要锻炼我们。但是呢，最后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对，有时候我们虽然遇到苦难呢，遇到种种的试炼，但是最后神的爱就显明了啊。那么这里有几个例子，就是约瑟啊，约瑟所以能够当宰相，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从他的家里面就跳到宰相啊，他是先经历被卖，然后做人奴仆，然后就被囚在监里啊，一段时间，两段时间，最后被释放了。慢慢的才爬上宰相的宝座，他要由一个牧羊人变成宰相，这当中啊经历很多很多的苦难，是侮辱，是杀害，是冤枉，都有啊。那么这些他一一的忍过了，最后啊他能够登上宰相的宝座啊。所以这个人呢，啊，要先苦后甜，约瑟是一个代表的例子。另外约伯也是。约伯啊，为了神，为了要在撒旦的面前证明啊，他的百姓，他的儿女啊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啊，让他受了很多的苦。首先就是所有的财产在一日之间啊，完全的被夺了；再来就是他身体啊生病了，啊，全身都是病，啊，然后呢，啊， 所有的亲友都离开他，侮辱他，啊，这样的一个苦难呢，经过了一段期间之后，最后他战胜了，然后他要加倍的蒙福，所以这也就是先苦后甜啊。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圣经说啊，他受尽了十字架的苦，然后他得到最大的尊荣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啊他的手中。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过的人子的生活，很困苦啊，但是最后呢他战胜了啊。所以先苦后甜，这是我们从马拉到以林所学的第二个道理啊。我们人生啊能够先苦后甜不错，问题是有的人因为先苦，在苦难当中忍不住了，苦难当中受不了了，而放弃神，放弃信仰，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先苦后甜是一个过程，是很好，问题是在先苦的这一段当中啊，千万不要放弃神，不要放弃信仰啊。那么先甜后苦更不好了，更不好啊。这是我们从马拉到以林的第二个启示啊。第三个启示哈，也是很重要，什么呢？说马拉虽然很苦会过去的，以林虽然快乐却不能久久留在那边啊。这两个都是暂时的，这两个地点呢都是旷野的一个旅程，一个过程而已。所以马拉很苦，苦也不会苦一辈子，以林虽然很好也不是好一辈子，这两个都是暂时的，就要匆匆的过去啊。所以就告诉我们，人生有苦有乐，不能说我苦要赶快过去，我的热要永远住在那边，不可能，因为这都是世上的一站，旷野的一站，也就是寄居的一站了啊。所以是苦是热都不能贪恋了，因为人世啊本来就是如花似草啊，不能久留。我们要追求的是那看不见的永远的福乐啊。所以第三个启示啊，就是啊，马拉以林也好，苦乐都好。都是暂时的，都是一下下就过去了，啊，苦苦不久，乐也不乐永久啊，都是暂时的啊。所以不管是苦是乐，总是要靠主啊，赶快把它通过。我们还是要往前走，一站一站的走，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啊，真正的得到那个应许的迦南美地啊。这是从马拉到以林呐 啊给我们所学的一个课程。在这个《荒漠甘泉》这本书啊，我看到一则不错的描述。他是说有一个妈妈带两个女儿去参观一个花园，慢慢走慢慢看花园，看完了以后出了这个花园啊，这个妈妈问大女儿说，刚刚你在花园看到什么？大女儿啊，生性比较悲观，她说啊，哎，满园的百合花都被荆棘包围了，很可惜啊。妈妈说好，她看到满园的百合花被荆棘包围住，她问这个小女儿，那你呢？啊，这个小女儿比较乐观，她说妈妈，很棒。满园的荆棘啊，竟然还有百合花长出来。哎，这个妈妈想了想哈，同样是荆棘跟百合花，但是姐姐啊是看百合花被荆棘包围，而妹妹呢是看到荆棘里面有百合花长出来。环境一样，完全一样，没有改变，时间看的也一样。但是姐姐的看的是悲观的，妹妹看的是乐观的啊。啊，其实我们个人呢，啊，每个人在世界上遭遇的也都差不多了啊，生老病死啊，求学、做事业、结婚、建立家庭都差不多啊。但是有的人呢，啊，就是一天到晚呢，啊，看荆棘，看几把气杯啊啊。那有些人呢，就每天呢，啊，就能够往百合花去欣赏。所以啊，人生就过得很快乐啊。所以马拉跟以林呢，啊，其实永远摆在我们面前，不是马拉就是以林。哎，那你要怎么样在马拉 这个土的环境就把它改善变成田，啊，怎么样享受雨林这个环境，就在你了，就在你。两年前呢，我去英国，去英国啊，有一个执事娘，有一个执事娘得了癌症，得了癌症啊，很伤心，她买了一栋很漂亮的房子，英国的弟兄姊妹房子都不错，可是她没有时间欣赏，他们做的那种生意都是外卖店，啊，晚晚啊12点多钟才回家，早上嘛又要赶快去买东西准备。下午要开店，所以啊，很漂亮的房子，前面后面都有庭园有花园呢，啊，没有时间去欣赏。一直到这个得了癌症之后啊，他就留在家里。他的先生啊也是执事的，啊，说长老你去跟我执事娘谈谈话，他现在啊很伤心。我说好，我陪他去泡茶聊聊天。去了以后啊。在聊天的时候，我跟这个执事娘讲一个故事，其实是现买现卖的，因为我在青年团契看到的。我说执事娘，我最近看到一则故事，很有意思哎。这个故事啊，题目是神要我牵着瓜牛去散步。啊，题目是神要我牵瓜牛去散步了。他瓜牛走路是慢慢吞吞的哈，这个人就想了，神是不是奇怪，为什么叫我牵瓜牛去散步，怎么把这种差事交给我呢，真是奇怪了。但是也没有办法，主耶稣叫他牵了，他就牵了，用一条线呢把瓜牛身体一绑，就慢慢的拉，慢得不得了，他气急败坏，他个性很急啊，他说你不能快一点啊，我就陪你这样走，我要走到明天都走不到那个花园啊，主耶稣要带你去花园散步啊，还这么远你走这么慢。瓜牛说啊，人家已经尽量在快了哈，我最快就是这样子啊，请你慢慢等一下了，我尽量快就是了。还是很不耐烦，走一步他要走那么久，气到最后啊，就用线把他拉。把他拉了一下，拉了，就滚了，滚了，滚了好几次。这个瓜牛很伤心，掉眼泪，说：“主人呐，拜托你啊，不要拉，因为你这样一拉哈，我满身滚呐，也破了一个洞啊，我拼命在走了，我没有懒惰了。”那个人很不耐烦，我说：“今天我会活活被你气死啊！你再不快的话，打死你！”啊，瓜牛说。请你手下留情了哈，因为也不是我要出来，是主耶稣叫你牵我的，就这样啊，牵着牵着，哎呀，有性子被他磨到没有性子了，走了很长一段期间呢，反正啊这么慢呢，就把绳子这样勾着，就看，看旁边，哎，这里有这么好看的树啊，啊。这么漂亮的树叶，我以前都没有看过。这我天天走这一条路，哎，怎么都没有看过这个树叶这么美。再走了几步啊，哎，我怎么也有鸟叫啊？这些日子来，我从这里经过都没有听到鸟，那今天怎么听到鸟的声音呢？啊，已经快到前面的花园了，远远看到很多花，哦，这个花园这么漂亮。每天从这里经过就没有时间去看花园去看花啊，这样子一耽误啊，听鸟叫看树叶再看花，不知不觉那个瓜牛已经走到他前面去了，走到前面去了，哎，因为走到前面去那个绳子已经拉紧了，把它拉了一下，他这个哎，哇，原来瓜牛已经走到我前面了，这个时候他恍然顿悟了，都哦，原来啊，不是我牵瓜牛散步，是主耶稣要瓜牛牵我散步，啊，那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了，啊，原来啊，不是我牵他，是他牵着我。那我跟那个执事娘讲，我说哦，你平常啊太忙了，你这么好的家园，这么漂亮的房子，装潢也一流的，前后的花园又这么漂亮。啊，绿油油的草地，请问你有没有去看过？他没有，我哪里去看？ 没有，绝对没有时间。我说现在你好好看，都说是啊，我今天呢、啊、就看了一下哈，我的房子真的很漂亮哎。我说感谢主了哈，现在你静下来了啊，慢下来，脚步慢下来了，你什么都看到了，脚步一慢呢、啊，神的恩典都看到了，环境的美都看到了，脚步一忙啊，一冲啊，一忙啊，一乱呐、啊，什么美的都看不见。哎，啊，我在想啊，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其实也有很多美的啊。有时候我们静下来说，哎呀，我这些孩子也不错哎，比别人哈、哦、更潇洒、更英俊、更美丽。哎，我这个小孩子比别人更健康啊，你像那个孩子天天看医生，我不必哎，感谢主。有时候说我这个太太哈、哦、比起别人好得多了，听说那个太太还是呢一去就不回头了哈、哦。这么静下来以后啊，就发现你这个环境呢、啊，什么都好，什么都美。那所以，我才觉得这个这环境本来就是凭着个人的心境去变化的啊。马拉，水很苦，百姓就是怨言怨言，一直怨，没有解决问题，一直发怨言，没有解决问题。但是摩西呢，他静下来祷告神，神指示他怎么样改变，怎么样把这个苦改变成甜。马拉还是马拉哦，但是已经。内容已经改变了哈，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我们还是住在温哥华。那要怎么样去改变你这个心情呢？就是要祷告神，不是像以色列百姓呢埋怨就够，不埋怨不能解决问题的啊。所以信仰的路程啊，有时候就是经过马拉，在马拉里面怎么样去用这个环境来改变你的心情呢？看出马拉的甜美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到以琳呢？哎，这么说的这么好，水泉呐、啊、棕树啦、啊，什么都有。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不是久留之地呀、啊，这还是人生的一站而已，必须快快过去哦。所以有时候你很好了，你不要贪恋在那边呢、啊，啊，就不动了啊，甚至影响你的信心呢、啊，就糟蹋在那边了啊、哦。还是要动啊，信仰是不断的动，不断的前进，这样子才能够通过马拉，再通过雨林，再往前进呢、啊，到迦南地区。再看以赛亚书38:17，以赛亚书38:17，西西家王的祷告啊，很好。38:17，看哪、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因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啊，这里呀、啊，西西家王在病愈之后，他说：“神啊，你让我受大苦，你的本意是要我得平安，你的本意是爱我的灵魂，不要让我犯大罪，所以你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啊。”事实上啊，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受大苦啊，不是神不爱，是神爱我。因为他爱我的灵魂呢、啊，他要救我，不要你一直的败坏下去、沉沦下去。所以偶尔啊，让你受一点苦啊，在苦难中，你才能够想到啊，你该走的路了啊，该走的路。再看119篇，这个119篇有几句话哈、啊，非常美啊，就是在苦难中的人哈、啊，应该特别留意的。诗篇119:67，67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啊，还没有受迷之前呢，还未受苦以先呢，走迷路，就是平安顺利的时候，我就是偏偏走迷路，平安顺利哦，那么现在呢，受了苦，我就晓得去遵从你的话。再看71节，本章的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啊，受苦有益，但是我们通常啊不要吃苦了，其实吃苦是有益的。再看75节，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真的，我们的神啊不会无缘无故让我们受苦。他总是会让你在苦难当中啊得到一点什么教训。 在苦难当中总是有要让你学习的功课了啊，学习的功课。所以马拉到以林这一段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三件很重要的真理啊。第一件，进迦南一定要通过马拉，要经过苦难啊。第二件呢，是先马拉后以林，先苦后甜啊。第三样就是马拉以林，不管苦不管热终会过去，都是人生的一战，旷野一阵一战，不能久留啊，不能贪恋，要速速的过去，因为我们的目的地不是以林，也不是马拉，是迦南，所以这个都是要赶快过去的啊。好，这一段呢，大概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哈，大家休息一下，默祷。阿门。您来到逊的旷野，然后天降玛纳，这是一件非常大的神迹。这一件神迹呀，天天跟着他们，一直40年没有改变。所以有的呢啊，每天都看神迹啊，就是不以为是神迹啊，天上掉下食物啊，这是大神迹，却没有感觉哈。好，16章啊，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2个月15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啊，就满1个月。来到逊的旷野，这一段呢、哦、很有意思啊。南塞起行这样子哦，啊，苏尔旷野在这里，然后马拉、以林，然后是逊的旷野啊，就是这里逊，逊，这是红海。这逊的旷野啊，刚好走1个月，走1个月啊，从出埃及到现在1个月，所以他第一节说出埃及后第2个月的15号到了逊的旷野。那么他们是1月15号走路的，因为1月15号是逾越节，还在埃及，天亮了15号开始走，到这里刚好是第2个月的15号，是整整走1个月到了这边。那到了这边呢，就是怕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东西吃光了，到这里刚好吃光。所以我说啊，如果他们从南塞哈、往腓力四路走啊，应该1个月就可以到，所以他们带1个月的粮食啊。但是他们没有走这一条腓力四路，他们往旷野、往红海走，所以哈、到这里啊已经吃光了。那吃光了以后啊，第二节，以色列全会众向会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啊，遇到困难了、又发怨言了。第三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弱锅的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会众都饿死啊！啊，这个以色列民哈、埋怨了。埋怨是说我们到这里要饿死了。我们记得在埃及坐在弱锅的旁边啊，想到这个埃及的弱锅了，埃及的马维亚啊，但是他没有想到埃及的做苦工、做奴仆被鞭打，这个他没有想，只有想到埃及的弱锅啊，那很奇怪。他说：“你是要把我们饿死吗？”那其实也毫无道理，因为摩西跟他们一样在走路啊，啊，你饿死摩西自己也要饿死啊，哦，所以应该是大家好好啊，商量啊，怎么办呢、啊？给他埋怨，一直埋怨，埋怨。所以第4节以下，神对摩西说：“说明天呢、我要将这个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啊，然后啊，你们要每天出去收拾这个粮食。”一般来说啊，粮食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从地里面长出来，全世界所有的粮食都是由地而长，从来呀没有从天上掉下来食物，没有提电嘎烙，这个是天方夜谭。但是神偏偏说，我要把粮食从天降下来给你们，然后你们要去收拾玛纳 啊，收拾这个食物的，每天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你们就要去拾取这个食物。啊，那什么食物呢？不知道，就叫他们明天呢开始去找哈，去寻，去旷野，去收拾。一天呢，收一天的份，啊，如果你家有两个人，就收两个人的份；五个人收五个人的份。你家几个人要吃多少，就当天取当天的份，啊，但是一定要在太阳出来之前。如果太阳一出来了，就融化了，就没有了。如果你今天收回来的玛瑙，你取两天的份，说明天呢，啊，我懒得出去了，我今天收两倍，但是留到晚上哈，明天一早就生虫花臭，生虫啊花臭，因为不准留到明天，就他们天天去捡。不过有一个例外，就是每到星期五预备日，啊，准许他们收两天的，因为明天是安息日。为了要遵守安息日，所以神叫他们呢，礼拜五可以收两倍的份。啊，这个是从二十三节以下就可以看了哈，看出来。然后啊，这个规矩呢，一直的延伸到他们进入迦南地啊，迦南地有其他的东西吃，这个玛瑙才停下来哈，啊。我们看最后这个三十五节哈，啊，以色列人吃玛瑙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细讲你啊，四十年呢，啊，吃玛瑙，这个不简单。那为什么要玛瑙？因为他们每天在走路，有时候是虽然停一个礼拜一个月，但是不能耕种啊，这是旷野，是荒漠，怎么能耕种呢？就算耕种也等不及，那大麦小麦也等不及，所以非得天天呢，啊，从神从天降降玛瑙。所以约华显出这个天上来这个食物啊，真的是大神迹啊，真的是大神迹。嗯，那这个玛瑙哈，这个玛瑙这个食物是什么味道啊？我们看三十一节哈，三十一节说这个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瑙，样子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看起来也蛮好吃的样子哈，因为我们这个饼是越薄越好，掺蜜比掺糖更好啊。那掺蜜的薄饼呢，啊，有一点像我们台湾的太阳饼啊，台湾的太阳饼很有名啊，是这个样子啊，颜色是白的，又是圆圆的。所以啊，当以色列民第一天去旷野收拾这个食物的时候啊，在野地也都是白色的小圆物，圆圆的，好像鱼珠，鱼的眼睛，又好像昏泥，白色的。所以你捡到了，你自己讲，哎，这是什么？啊，你也捡到了，这是什么？他也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希伯来话叫玛瑙，玛瑙。所以他们就讲玛瑙，玛瑙，玛瑙，玛瑙。所以那个玛瑙，玛瑙就变成这个食物的名字了啊！因为希伯来话，这是什么？就是玛瑙，玛瑙，玛瑙，玛瑙。哎，第一天呢，啊，大家都在玛瑙，玛瑙，玛瑙，玛瑙。我说干脆叫玛瑙啊，所以叫做玛瑙啊，这个玛瑙就是这样来的。好，现在我们看讲义来做一个说明哈，啊。第一个，玛瑙的意义，一希伯来人呢，啊，的土音就是人说这是什么的意思。这是什么？十六章十五节，啊，十六章十五节，以色列民看见了，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玛瑙，玛瑙，玛瑙，玛瑙啊，这是什么呢？啊，那我们知道哦，这个玛瑙是预表主耶稣，耶稣就是从天降下的生命的玛瑙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啊，主耶稣自己讲过：“我就是生命的玛瑙。”我就是从天降的生命的玛瑙。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啊，有的人就问了，这人是谁？这个人是谁？就好像玛瑙被人问来问去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耶稣来到世界说，这人是谁？竟然能够行这么大的神迹，这个人是谁？大家都不认识他。 他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是谁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玛拿，生命的粮食，旷野的粮食。第二，玛拿的由来，第一是由天而降，不是由地而生，是由天而降。那么主耶稣呢，他也是由天而降，他是圣灵怀孕的，他不是凭血气来怀孕的，不是人一生的，他是圣灵怀孕，玛利亚生，就是道成肉身，也就是由天而来。我们人呢、都是人所生的，但是唯独主耶稣是妇女所生。那个妇女所生就是说他直接由圣灵怀孕来生的所以主耶稣也就是天上来的玛拿第二，这个玛拿是随着露水降下来的这个很奇妙民数记十一章第九节，民数记十一章的第九节，这里再一次阐述这个玛拿的事第八节先看，十一章第八节，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就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第九节，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这个露水，我们都说露水代表圣灵水嘛露水代表圣灵，露水玛拿是随着露水下来的，也就是说什么地方有圣灵，什么地方就有真理了因为玛拿一面代表主耶稣，一方面代表真理神的话，我们的食物那么玛拿是随露水降下，真理是随着圣灵而来，所以圣经才说是真理的圣灵，没有圣灵就没有真理看第三，玛拿的形状，根据刚刚我们念的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一节的记载，玛拿好像圆锥子，又像珍珠，又像白霜的小圆物。根据这三个东西来我们来整理就知道圆锥子、烟锥剂我们福建话叫做烟锥剂，烟锥剂白白的小小的，又像珍珠，珍珠也是圆圆的白白的妇女戴珍珠都是白白圆圆的，又如白霜的小圆物，白霜也是白，小圆物也是圆。那么根据这个圆锥子、珍珠、小圆物这三句话，我们可以归纳为第一个，玛拿是很小的，小小的，小小的，不大，不是像苹果那么大，像梨子那么大，不是，圆锥子像珍珠，小小的因此才不被重视的，因为太小了。难怪以色列民收到这个玛拿的时候，一个一个在问这是什么很看不起的，这是什么？原来这个是要养活他们一辈子的玛拿主耶稣也是很卑贱，所以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都被人讨厌，被人不重视，被人轻看了。这个是木匠的儿子，他的兄弟姐妹不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妈妈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爸爸不是叫约瑟吗看不起他，因为主耶稣也是太小了，太卑微第二是白的白霜也是白的，珍珠也是白的，圆锥子也是白的，所以玛拿是白的，玛拿代表主耶稣白就是圣洁。全世界大概所有白色都指圣洁奖，所以你们看这个新娘子穿礼服也是用白色的当然有 一小小部分要穿红色的也有了不过还是白的比较高贵，大家都喜欢白的，表示圣洁，表示干净。我们的主是白的，是洁白完全的，真理也是使人干净，使人圣洁，使人完全第三呢是圆的你看圆锥子也是圆的，珍珠也是圆的，白霜的小圆物还是圆的，所以玛拿第三个形状就是圆的。那么这个圆就表示它的完全完美，也表示无始无终一个圆 哪里是开始不知道，哪里是终点呢不知道，是无始无终的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他也是没无生之始无明之终，他是自有永有的神啊。这三点呢、啊、都可以形容我们的主啊。第四，玛瑙的滋味，第一个好像掺蜜的薄饼，是甜蜜可口。这个掺蜜的薄饼代表它的甜蜜可口。第二呢，民数记十一章第八节说好像馨油，馨油就是香，芬香啊。如果油旧了就臭了啊，不香。所以油一定要新，越新的油越香。那么玛瑙中它的滋味好像新油，就是芬香。所以从这两句话哈啊，我们就两个比喻啊，我们就知道玛瑙的滋味就是甜蜜的，是芬香的啊。好像芫荽籽，哎，芫荽籽又有一个名叫香菜啊，香菜啊，也表示芬芳的意思。可见呢、哦，这个玛瑙是相当有滋味的哦，又香又有味道啊、哦。那圣经也是这样说，我们的主耶稣啊，在我们的信仰的体验里面是又甜又香。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圣经说的说这个主耶稣的恩典呢是有滋味的哈、哦，有滋味的。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哦，这里谈到两样的滋味啊，两样的滋味，一个是天恩的滋味，天恩；一个是善道的滋味。这两样都有滋味哦。天恩就是神主耶稣的恩典嘛，善道就是玛瑙嘛，真理嘛，哈、哦，这两样都有滋味。我在领略这个六希伯来书六章四节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天恩有滋味，耶稣的恩典有滋味，所以你要慢慢去品尝。当我们得到主耶稣做救恩和做救主，我们领受到主耶稣的恩典之后，有时候我们夜阑人静的慢慢去回想哦，真的是味道很好。感谢主，神给我的恩典是这么的多，这么的甜美，啊，我们北部有一个弟兄啊，以前是流氓，后来来归主，归主啊，他的太太做见证说啊，感谢主，自从我们全家信耶稣以后，我才觉得家庭的甜美，以前呢、啊、根本体验不出家庭的甜美，先生是一天到晚的溜溜照，不顾家啊，喝酒闹事打架。那现在啊，信了耶稣以后，洗礼规规矩矩在家，他们真的有一个家的味道，那是从主耶稣的恩典来的天恩呢、啊。所以领受耶稣的恩典，我们才会感觉到主的恩典这个滋味真是甜美啊，够甜美。另外呢，善道，神的道也有滋味哦。哎，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呢，好像啊，讲起那薄辣嘞哈，嚼辣，没有什么都。哎，可是当你领会了以后，有人解说，或者是你自己圣灵感动，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哈、哦，突然之间明白了，这个明白神的道那个滋味啊，哦，也是很美，啊，所以有人说，如果去参加聚会，我、哦、听了一个传道人弟兄姊妹在讲道的时候啊，令他感动很多，说哦，今天呢、啊、吃一顿好餐呢、啊，大餐呢、啊，我真的是享受一顿属灵的宴席。那就是善道的滋味啊，所以大家要慢慢去品尝啊，神的道理是不是真的有滋味，有滋味哦，神的恩典是不是有滋味啊，所以这个玛瑙的滋味啊，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体会耶稣的恩典，我们要去体会神道的恩典，神道的滋味啊。再看诗篇三十四篇，这里还有一句哈，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第八节，三十四篇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哦，叫我们要去尝尝主恩的滋味。 我们要常常去尝啊，去尝，才能够晓得主耶稣的恩典是这么的美善呢、啊。啊，实在哈、哦，主耶稣的恩典是越尝越有滋味，慢慢的剥了，好像摇橄榄一样啊、哦，越吃越有滋味，好像倒吃甘蔗啊，越吃越甜。啊，主的恩典就是这样子，越体味越甜美。所以我们有一首诗说越服侍越甘美啊，越服侍越甜美，这首诗啊很多人喜欢唱啊。这是第四个，玛瑙的滋味我们要常常去体会。所以以色列人在吃玛瑙的时候为什么后来会讨厌呢？到民数记刚刚我们看的十一章在讨厌了啊，在向摩西发怨言，难道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吗？一天到晚玛瑙，早餐午餐都是玛瑙啊，初一十五年头年底通通玛瑙，小孩子小朋友啊，老人家通通玛瑙，不能换换吗？要换口味了。为什么？他已经讨厌神了，在讨厌神就讨厌玛瑙。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信心软弱的时候就不喜欢读圣经了，听道理就无味了，乏味啊，因为觉得玛瑙没有什么，要换换别的了，这个不对啊。所以玛瑙永远是最好的，所以啊圣经才说这个玛瑙可以用磨推，可以用臼捣，你到用精堆啊堆磨啊耶，可以煮可以煎可以烤，才老少皆宜，就是这个样子啊。那神的话对每个人都有益，老人家听了也好，年轻听了也好啊，病人听了也好，健康听也好，因为玛瑙是太好了，是人人都需要的。再看第五哈，玛瑙的食用啊，食用的方法很多。这里民这个是十一章八节，要写民数记才对哈、啊，要填民数记。民数记的十一章第八节，食用的方法很多。我刚刚说过，可以烤，可以煎，甚至可以煮啊，都不会，都很好吃的，所以是老少皆宜。那为什么烤了、煎了、煮了都可以呢？因为主不改变嘛。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明天都是一样不改变，那么神的话当然也不改变啊。第二呢，不可留到早晨啊，十六章的十九节二十节哈，出埃及记啊，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告诉我们不要留到明天，因为留到明天就会变臭了，就会生虫。那既然不能留到明天，那怎么办呢？就是充分食用嘛，好好的吃一顿嘛，好好的把它吃饱啊。所以我们要把主的恩典、主的话、主的真理哈、当做食物把它吃了，好好的吃，多吃一点，才不会留到明天呢。那第二个呢，你既然是不能留到明天，除了自己充分的食用之外，还要分给别人啊。你只能吃啊，吃不完要分给别人呢啊，不要留在你身边变臭。所以主的恩典我们要分给别人，主的话语我们要跟别人分享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啊，传道人常常说，有什么要分享的没有？分享就是你已经领受了，不但我吃了，我吃饱了，我还要与你分享，所以我就讲出去啊，讲出去啊，啊他也得到造就了啊，他又讲给别人听，这叫分享啊，就是不要留到早晨。目的就是不要自己停在那边不用，一定要充分使用再分给别人啊。那第三呢，不可厌恶玛瑙。刚刚我说民数记二十一章啊，那边呢百姓已经在讨厌玛瑙了。讨厌玛瑙的人啊，就是因为他恋慕埃及的弱锅，恋慕埃及的葱蒜那些东西，所以都讨厌玛瑙。所以一个人呢、啊，如果看重世界，那就不要真理了。大概一个人呢、啊，如果对世界很看重哈、哦，那对这个属灵的追求就没有，那是一定的，因为他看世界的荣华富贵啊、奢华宴乐啊、享福啊，这个比较好。所以当然了、啊，这个属灵的真理啊，他体会不出来啊。所以其实哈、哦，真的要静静的来学一点神的话，不简单呢啊。这个哈、哦，也要有一个渴慕的心，再加上主耶稣给我们有适当的时间，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啊，台湾在办这个延伸神学哈、哦，全省各地，尤其北区啊办得如火如荼，非常的成功啊。 烧了十年前了，那个时候林永基传道当神学院院长，他说要这么一个延伸神学的构想，在台北开始举办。那我跟谢长老一个人去主持一次，那个时候要缴钱，一个人800块。哦，很多人就骂这个神学院院长，说真耶稣教会啊，从来没有说开享期会收钱的，你竟然收钱了，免费的都还要鼓励人家参加，现在收钱谁要去啊？但是感谢主的，林传道还是独具慧眼哦。他说啊，试试看呢，他有心就会来了，他有心呢、啊、就会缴800了，他缴了800就会来了，试试看。哎，真的哦，真的很成功哎。啊，第一次、第二次啊，第一次谢长老一次，我一次，我算了200个。台北教会，在台北教会，最年纪最小的15岁，年纪最大的那一班是75岁，200个人，大家乖乖缴800块，还拼命赶哦，没有吃晚餐就赶到教会来，2个小时再回家。现在一样，所以那天我去三重讲课的时候，我说现在多少？他说1000。我说这个也涨价了，涨价了，涨200块，现在收1000呢，收1000哈。那三重那一班呢，100个。啊，我每天都要点名的、啊。如果缺席两堂哈、啊，就是4节课缺席啊，就不算成绩了啊。哎，大家也是乖乖来啊，啊，真的是渴慕的心，渴慕的心才有办法了。要不然呢、啊，这个时代哈、啊，这个时代真的要在静静在那边学道理也不简单。所以你说玛利亚哈、啊，在主耶稣脚前呢、啊，听耶稣讲道，难怪那个繁忙的马大看得不习惯，我妹妹怎么一直坐在那边呢？叫她来帮忙呢。主耶稣说：“马大，你为什么要这么忙呢？你不能学学你妹妹啊，静静的坐一下吗？跟我聊聊天，谈谈话吗？”啊，所以哈、哦，在这么一个世代里面呢、哦，我们能够有这么一个期间呢、啊，每天2个小时在这里也不错了，也不错。对我来讲，对你来讲都不错。大家静下来嘛，暂时放下一切哈、哦，所以这是很好啊、哦。啊，这样的哈、哦，现在在台湾各区啊都有。那办的最好的就是北区，啊，所以北区台北、三重、永和、板桥、松山都有在举办，啊，那至于这个新竹、桃园都有，那中区啊也有2班，就是台中、丰原啊，那么中南区啊目前比较少，啊，南区也开始了，啊，大家知道这个有系统的来学习真理，这是很好的事情，啊，这个就是玛瑙。不讨厌才能够吃玛瑙，你讨厌了就要想埃及的肉了，韭菜、蒜、葱，埃及那些，那不讨厌的人就是喜欢玛瑙，这个是一辈子。所以我在有人在分析，我说这个玛瑙的营养啊，可能是维他命 ABCD 它什么都有了，要不然呢一个玛瑙可以老少皆宜，这不简单，连怀孕的都可以吃了，所以这个玛瑙是非常奇妙哦。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要不然呢？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哈，去化验看看，到底有些什么成分呢、啊，能够让他们在旷野啊走这么辛苦的路哈，单单吃玛瑙就够啊，而且男女老幼都吃相同的食物，这很奇怪、啊，所以这是大神迹啊，40年呢，不简单啊。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听一样的道理，就是老少通通吃台上那一道玛瑙。哎，没有说今天这个老人家我特别讲一段老人家的，年轻的我特别讲一段年轻的，我们按息日聚会啊，通通讲一样一篇道理，哎，大家领受不同，这很奇怪哈、哦。传道人讲一篇道理，老人家听的也有他的角度去听，年轻人听也有他的领受，个人不同，这个就是神的道理，就是双面的利刃啊，两面的利剑的哈、哦，就是玛瑙适合大家使用，所以那个外教会有在笑我们呢。哎，外教会的牧师说：“你们教会的传道人真是本事啊！啊，小孩子、老人家、男女老幼、博士、硕士、学士不读书的，通通聚一堂，就是讲那篇道理。哎，也是讲给谁听呢、啊？你对象是谁啊？他们感觉很奇怪，啊，程度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竟然讲一篇道理，大家一直是，我说啊，你。”他们想不出来啊，他们觉得奇怪。我说不奇怪，就像我们家哈，太太、妈妈、 煮了这一道菜，大家都吃嘛，啊，没有说这一道菜是爸爸吃的啊，这一道菜是阿妈吃的，没有，摆出来大家一起吃。所以我告诉他们，我们教会是家了，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家啊，家啊，家煮出来大家一起吃啊，高高兴兴吃啊，哦，没有怎么分啊，哦，当然有时候我们有特别的机会，但是安息日我们就是全家吃这一顿啊，如同他们领受玛瑙一样啊。啊，好像我们看第六哈，啊，第六段呢，拾取玛瑙的方法，第一个是按量收取，所谓按量是按自己的饭量，还有按帐篷的人数，你自己要吃多少你就是去拿多少，你们家有多少人你就是拿那些，所以捡玛瑙的时候是按量收取。跟这个一样，玛瑙既然是指的主耶稣，也指的真理，那么我们在学习真理的时候一样的要按程度啊，哦。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33节，第四章33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往往看听众，他们能听什么，能听多少，然后就对他们讲道，按他们所能听，是按他们的程度了，按他们的需要，哦，所以这个就是传道人所谓的按时分粮，按时分粮。那么今天我们要拾取玛瑙一样，好像当时他们是捡玛瑙，我家吃，那我一而没有，我吃不完，所以我捡半枚尔就好了，但是还是可以足够啊，就是按你的饭量，按人数来收取。那今天我们在学习真理哦，一样的道理，我们也是按自己的程度，我们能够领受多少就领受多少，不必说硬要把讲员所讲的全部都记起来，也不是要跟别人比说啊，他记多少我要记多少，不是，我个人呢需要这一段，因为同样在讲课的时候，同样这个教材，你认为这一段啊，哦，很宝贵啊，啊，他认为那一段很宝贵啊，哎，也许有人说哦，多宝贵都有啊，你饭量比较大嘛，所以通通失去了啊，所以按自己的这个食量了，啊，哈，好，第二点说每天收取，玛瑙不是隔天收取，是天天收取。所以今天呢，用比如说我们这个读经来讲，就是要天天读经，不能停的啊，哦。这天天读经呢，才能够进步，才能够有恒啊，哦，就好像这个捡玛瑙一样。那有的人呢，是一曝十寒呢，就是感动的时候，今天呢读了一大堆啊，然后就好几天不读啊，想到了又来读，好像今天吃了好几天不吃饭，不行的，还是要天天吃，吃多吃少不要紧。啊，要每天收取。主耶稣也是告诉我们呢，啊，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日用的玛瑙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也是这样祷告，悟性祷告嘛，日用的玛瑙今天赐给我，日用的啊，不是两三天给我一次，啊，我们也是说天天给我啊，日用的玛瑙啊。所以每天收取的意思就是每天有新的领受，天天有新的这个感动啊，天天有读经的生活，啊，我去那个巴西呀，啊，巴西对，智利，讲错了，智利有一个姐妹啊，才15岁哦，去阿根廷参加讲习会，啊，考试都考100分了，啊，好几个讲员都在感觉奇怪，这个人这么厉害啊，这个小姐啊，这个小妹啊，才初中生，那个时候才15岁哦，啊，哦，后来。我就跟他谈了，我说这个姐妹这么厉害啊，所有事都背起来，基本教育那些圣经差不多100%背起来，所以考试都满分了，啊。后来我问他你受洗多久了，他说半年。我说你圣经读几遍了，他说3遍，新旧约圣经读3遍了，受洗6个月读3遍。我说你怎么读的，我说你一天读几章，我说他说，啊，我最快哈，最快那一次是10天读一次，整届的放寒假暑假把圣经呢在10天之内读了一遍。他说很简单啊，一天呢读100多章就读完了， 圣经一共1189章了，全部圣经了1189。他说我一天读100多章都读光了，说的也是，说的好轻松啊，100多章哎，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在读圣经呢，那个时候啊视力很好，精神很好，每天读40章，所以啊前几年呢、我把圣经读破了好几本，到了这一本已经40年了，没有办法读破，那有一点破了，还是舍不得丢了哈，因为现在没有这一本，我就没有办法讲道了，就这本我随便换都可以换到，换一本新的哈，再怎么换也找不到，位置变了，他说读受洗6个月读3遍，最快是10天读1遍，一天读100多章，怪不得他圣经那么熟，整本圣经一话。现在去台湾呢，在台湾呢好像是淡江还是淡水的大学还是台大，我不知道。有一天我在做见证啊，他人在见面，我不知道，他聚会完说不，那就是我了。我说哎呦，你现在变这么大了，读大学了，15岁。在几年前第一次去阿根廷的时候，你看那个人啊，真的很厉害，他都是天天读，他没有一天不读的，而且读很多，年纪又轻了，记忆又好，怪不得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我们有时候有时候读到不喜欢读了，就一目十行啊，就用翻的也是很快的，一目十行，但是读圣经还是要规规矩矩读啊，把它读完就好。这一辈子最少把它读一遍吧，你一辈子连一遍都没有读，说起来很对不起主耶稣，这个是天父写给我们的信，一封信过来了，你没把它读完很对不起，好像爸爸从国外一封信给你，你连看都没有看的，只要哈利路亚，最后爸爸中间都不读吗？不可以啊，还是要把它读完啊。那我们这一辈子最起码下决心把它读一遍啊，读一遍很简单的，说起来读简单，我们也读很多遍了哈。读一遍了，一天一章哈。那好像台湾有这个早祷会一天一章，也是好几年就可以读完了。一天一章，安息日读2章，礼拜天读2章，这样3年可以读一遍了。3年了。如果一天读3章，安息日读5章，那么刚好1年可以读一遍。1年可以读一遍，那看看你自己的进度，你的精神，你的体力哈，你可以下决心了，看看要几年把它读一次，其实3年一次不过分的，一天一章嘛，那你洗礼几年了？你读几次了哈？自己盘算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天天读很重要哈，因为玛瑙是天天在收取嘛。好，第三，他说每天早晨收取。这一点也是很重要每天早晨什么意思？因为这个21节有说，每天早晨去收，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所以一定要趁着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那每天早晨收取有3个教训，第一个就是清晨读经，早上读经，早上读经是最好的了，早上读经了，当然也有人夜晚读经了，不过清晨，既然是清晨收取，就告诉我们早晨读经。第二呢，早晨就是青少年，青少年就是日刚出来嘛，那中年人就是日正当中嘛，老年人就是夕阳西下嘛，所以这个清晨代表青少年，利用青少年的时间赶快读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已经把律法读过一遍了，所以他是律法之子那提摩太也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把圣经读了所以年轻的时候赶快读。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主耶稣在临之前，因为太阳就是预表主耶稣嘛，公义的太阳趁着太阳还没有出现，就是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你要赶快读圣经赶快读圣经。那主耶稣来了就不必再读了，因为什么都知道了嘛。好，第四哈，俯身收取。这个所有的食物都是要仰着头去摘，好像苹果啦、葡萄啦，都是要仰头去摘仰头摘。但是玛瑙因为在地上，是从天而降，所以你要弯下腰去捡这个弯腰这个动作就有谦卑的意思了，你一定要弯下去，你不弯腰捡不到的那学习圣经也是一样，你不谦卑就没有如果你认为我什么都懂了，什么都懂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圣经才说告诉我们要谦卑嘛以赛亚书50章，请看一下以赛亚书50章 第四节，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里有两句，受教者，受告教，受教者。第一个是受教者的舌头，第二个是受教者的耳朵。那第一句这个受教者的舌头，就是你教导人的也要谦卑的，不要你以为你什么都懂啊，你什么都会啊，你最会不是？你虽然讲神的话，还是受教，你自己在教训自己。你讲出去还是要教训自己，同时你讲出去也要想想说，我有没有这样做，我做得到吗？啊，那在下面说受教者的耳朵，就是谦卑的去听，谦卑的去领受。因为有的人虽然听了不接受啊，他认为啊，我什么都懂了，我不必听，或者说啊，这一句话都有没有什么呢？啊，这某某人去听好了，啊，就好像我们教会里面有人听道理也是替别人听的，啊，早上来聚会的，哎呀，这一篇呢，啊，我丈夫最好了，丈夫听最好，怎么丈夫今早没有来？啊，等到下午啊，他先生来说，哎呀，这一篇我太太听最好，都没有为自己听了，都为别人听，啊，这篇到底某某人听来最好了。其实啊，神的话大家都好，不是说为某某人听啊，这个就是受教者了，受教者啊，受教者的耳朵，受教者的舌头。好，最后一段第七，其他有关玛瑙的真理啊，第一个，神吩咐第六天就是星期五可以收取双倍，但第七日要安息。为什么？因为明天是安息日，所以第六天就是星期五可以收取双倍的食物，而不发臭也不生虫，因为这个预备日。从这一点呢，我们又发现到了星期五，哦，有神特别的祝福，只要你存心要守安息日，神往往在星期五，哦，有加倍的赐福。这个在很多弟兄姊妹的生活上，哦，常常都有体会啊，因为明天要安息了嘛，所以哈，今天主耶稣加倍的赐福给他，啊，以前我们住在温子哈，温啊，很多捕鱼的人养鱼斋啊，星期五啊，哦，大家去抓鱼哦，抓很多啊，啊，回来星期五晚上就做见证，感谢主啊，今天哦，主耶稣大大赏赐哦，明天是安息日，所以很多很多，啊，今天没有去的人，明天安息日不来了，赶快啊，拿着渔网啊，赶快下海啊，去抓了，去抓。结果呢，什么都没有。到了下午啊，回来啊，空空的回来。嗯，你怎么今天不来守安息日？都是你啊！你昨天晚上说什么？昨天啊，抓很多，所以我害我们今天都去了。说都是谁害你的？昨天是星期五啊，主耶稣祝福的。今天安息日你不好好安息啊？哦，这个在以前的，啊，这个农夫啦、渔夫啦，常常有体会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星期五好好预备，就这个预备日。明天呢，安息日要遵守，因为神祝福安息日啊，所以特别允许在星期五可以收取双倍啊。第二，玛拿是从过红海开始收取，直到进入迦南地为止。那么过红海就是受洗，迦南地就是天国，也就是说，从我们受洗开始那一天就要吃玛拿了。受洗开始，我们就要读圣经，领受圣经的话，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啊，这个玛拿一辈子跟着我们呢，啊，非常的重要。所以约书亚记五章十二节说，他们吃迦南地的产物，那玛拿就停止了。我想那一天停止那一天也是很奇妙啊，就好像第一天下来，大家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今天突然停止了，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啊，四十年。不管刮风下雨啊，玛拿照下不误，只要你在太阳出来之前去捡取。所以哈，自从我们受洗之后，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啊，天天都要读经，天天都要与主同在，这样子啊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啊来行这个玛拿啊这个旷野的道路了哈。啊，最后神吩咐圣伊尔梅尔的玛拿放在约柜，给后世的人做纪念。这个是十六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神吩咐摩西要留一俄梅俄的玛拿放在约柜， 这个一俄米尔多少呢？大概是纱巾呢，能纱巾，也就是每个人每天的食量呢，大约呢，成人呢，每一个人大概要吃一俄米尔。那这个一米尔这个玛瑙，把它拿着，要放在约柜里面，一直的存到永远，要给后世的人做纪念。那么约柜啊，约柜我们在后面就会谈到，约柜就是我自己的心啊，有圣灵同在，这个就是约柜。而米尔放在玛瑙放在约柜，就是好好的把神的道理存起来，不但是你自己有益啊，还给后世做纪念啊。那当时是真的把玛瑙放在约柜啊，那后世的人也许没有看到，在尤其进迦南的人呢，没有看过这个这个玛瑙是怎么样的，要给他们做纪念啊。那约柜是我的心，那把玛瑙放在约柜存做纪念，就是靠着信心，靠着圣灵，好好的把这个玛瑙保守住，把耶稣基督保守住，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啊！这是神吩咐的啊！所以每个人呢，一定要把神的话、主耶稣的恩典呢，好好的守在我们的心中啊，永远不离开啊，这样才好啊！以上啊，这个是十六章啊，因为这个天降玛瑙这一段话很重要啊，在他们出埃及的第三十天呢，来到逊的旷野，在这里呀、就是这一件大神迹，让他们度过四十年。让他们的旷野啊，虽然没有耕种，天天有饭吃。所以从这个玛瑙的神迹，我们发现一件事：以色列民在旷野啊，四十年当中，没有一个人饿死的，没有，都有吃吃，都有的吃，连一个饿死的都没有。但是呢，在旷野当中，很多是定系的、胀死的，吃太多死掉的。你看那个在下面呢有一个民数记啊，鹌鹑鸟一飞来，大家吃哦，吃得太不像样子了，所以当场啊瘟疫死掉很多人啊，没有人战死，是有人啊，没有人饿死，是有人战死。让我们知道哦，只要我们坚守岗位哦，坚守主的道，绝对生活不缺乏，神不会让人一个饿死，没有，不会，反而是吃得太好太多而离开神，这样的人有啊。所以主的恩典够我用，这是圣经的话，也是我们赞美诗常常唱的啊。所以这个天降玛瑙这一段呢，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保守主耶稣，也要常常的谨记神的话啊，玛瑙放心中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明天呢我们从17章开始啊。